川普总统将会在11月3号启程出访亚洲，他是在北韩核危机以及核扩散的阴云笼罩亚洲的时候前往亚洲，因此他此行将会优先关注的议题就是北韩的问题。美国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亚洲专家组的主管沃泰姆认为，虽然北京对北韩的影响力不如从前，但是他的影响力仍然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因此川普会在北韩问题上继续向北京施压。沃泰姆向美国之音表示，川普看上来相信压力和混乱能够催生好主意，因此他可能愿意继续向中国施加大的压力，只是要看北京是否能够找出有创意的解决办法。沃泰姆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讲，他亦都会承诺采取某些行动来赢得他更多的时间。沃泰姆表示，在压制金正恩的野心上，北京真正能够做的是有限，但是这个不会阻止习近平发出政局的噪音来争取时间。中国商务部上个月作出了境内所有中朝合资企业在120日之内必须要关闭的命令，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南韩媒体在星期一的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下令所有在中国的北韩劳工在今年年底之前返回北韩，抗议中国的这个举动。估计在中国工作的北韩人在20000到30000之间，中朝边境的很多中国企业是依靠廉价的北韩工人。伦敦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亚洲时报的专栏作家戈德曼认为，在北京无法管束北韩的情况下，川普应该是启动美国的天基反导系统来对付北韩的导弹威胁。戈德曼表示，如果他是川普的话，他会对习近平说，过去30年以来，他和俄罗斯人对他们说，这个开发和实施一个天机反导系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你们认为这个会带来权力平衡的根本改变。而戈德曼还会说，他会理解大家的担忧，但是这个就被你们搞乱了，你们令到北韩人失控，大家都是指望着你，现时看你弄出这么大的乱，这个令到他是没有其他的选择。戈德曼说，如果他是川普，他就会返回美国之后会立即向美国人民宣布，他们要搞一个曼哈顿项目来开发天机反导系统，使到美国坚不可摧，如果你不高兴的话，你就是跳河去了。在奥巴马任内担任过国家安全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认为，美中两国领导人是需要就北韩问题的未来来进行严肃的讨论，而不是继续按照以往的谈话要点就各说各话。他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川普是需要和习近平讨论朝鲜半岛的未来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就好像他们需要对北韩采取制裁，美国是需要外交，也是不喜欢萨德反导系统这样的讨论是不足够。曾经参与美中两国最高层会谈的麦艾文说，每次奥巴马总统提出来要和中方讨论朝鲜半岛的前途问题时候，中国方面基本上是对此不感兴趣。麦艾文认为，再维持这种状况是不可能。他担心的就是，由于中国过于强调朝鲜半岛不能有核、不生战、不生乱的三不政策，如果双方都固守同样的谈话要点，这样北韩问题真的可能成为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转折点，而且可能不会有好的结果。不过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则是认为，美中两国可以合作解决北韩问题。他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对平壤不断发射导弹并且进行核试验的做法是非常不满，而且一度公开表示，如果平壤挑起战争，北京不会好像1950年这样出兵援助北韩，而是会保持中立。在他看上来，这个是北京向华盛顿发出的信号，可惜川普总统当时未有捉住这个的机会从中国就北韩问题进行秘密谈判。不过他乐观地认为，川普在访华期间可以在北韩问题上和中国达成交易。麦克法兰表示，将会发生的是双方会开始一系列的秘密谈判，而大家不会听到什么的情况，但是半年之后谈判会取得成功，北韩问题会得到解决。有分析人士猜测，习近平可能对北韩问题和台湾问题挂钩，以帮助美国解决北韩核危机作为条件，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作出重大让步。 不过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川普当局会将台湾当作改善美中关系的筹码。事实上，川普当局不顾北京的严正交涉，提高了接待台湾当局领导人过境的规格，不单止容许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出访南太平洋岛国的时候来回分别过境夏威夷以及是关岛，而且还有一些非官方的公开活动。同台湾领导人以往过境美国行事低调，而且活动都不能公开采访所不同的就是，蔡英文这次的过境，美国同意媒体全程拍摄，这个是过去八年以来未见的首次突破。蔡英文在过境夏威夷期间参加一个论坛的时候表示，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是处于前所未见的友好状态。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这个星期在台湾表示，台湾和美国拥有持久、全面而且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美国绝对不会牺牲台湾来换取美中关系的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